啊，
所以根性报复有时候你是故意杀的，他就故意报复；你的误杀的有误杀的报复。啊，这里不是你看这个说梁武帝有个事，他喜欢跟那些出家人来往嘛，那也不做供养。他有天看到一个僧人还像比较有道恨啊，就告诉他，你什么事你有时间啊，可以到啊这个我这里来坐一坐。那一天这个僧人就去了，去了以后这个下面的这种啊士兵啊卫兵就通告进去，通告进去，梁武帝当时正在下棋，下棋那个下面的这个卫士说门口宫殿门口有一个僧人求见，可能这梁武帝好像听到了，又没有听到，反正他是下棋，正好下的一步非常重要的时候，他是杀啊，杀这个将军杀。这个卫兵是请这个怎么这个在那等着什么，不能听到杀是这个字。好，这个卫兵这皇帝说的杀那就杀呀，就下去就把那个僧人给杀了。杀了之后，这个梁武帝等下完棋之后，夫人现在可以让那个僧人进来啊。下面刚才你说杀呀、啊？我们已经自行指定了。是。这梁武帝就这样子懵了。他说：“那这个僧人在您被杀的时候说的什么话吗？”这个卫兵他是说了句话，说这个僧人说啊。这是因果啊，说我原来曾经有一次做比丘的时候挖地，这一敲下去呢，有一条大蚯蚓，一下子这个把它弄断了，死了，那蚯蚓死了，那个蚯蚓就是现在的梁武帝。现在我这个就是由于这个误下杀死一个蚯蚓，所以今生这一报啊。这个梁武帝这个蚯蚓转过来，我说转成梁武帝呢，他也不是故意要杀这个僧人，他就是这样，也就误杀对误杀。这个梁武帝一听也知道这个因果的可怕，这种更相报复。所以这个世间上的天灾人祸等等，被人辱骂呀，被人诽谤啊，被人杀害呀，这里都不是无因的，都是有因缘的，但是生生世世这个业缘关系我们看不清楚啊，圣人才了解呀，有宿命通的人了解呀，所以这些都是谈到我们这个世间怨憎会的业因果报，它的深刻的因果观点啊，要让我们警觉啊。好，请看下面。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志去苦乐之地，身至当知，无有待者，善恶变化，殃福益处，素欲言待，当独去入，远到他所，莫能见之，善恶自然，追行属身，遥遥冥冥，别离久长，道路不同，会见无期，甚难甚难，今得相值，何不其重视，割欲强健时，努力勤修善，精进愿度世，可得极长生，如何不求道，安属须待，欲何乐夫。好， 下面是谈爱别离苦啊。那么我们人投身在这个世间，其原因是怎么来的？爱欲呀、啊，我们有爱欲的心呢、啊，这个神识里面充满爱欲，才能感得欲界啊，以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缘，看到父母交合，他有缘分，就好像一个光亮光点，他马上就投身过来了。这投身过来，他就有一种自居的作用。自居呢，他如果是对男根感兴趣，他就是本能的排斥他的母亲啊，自居成一个女性啊，得到一种这种快感啊。如果是对女根感兴趣，他就排斥他的父亲，自居为一个男子啊，得到快感。等到父母的精血啊出来，他一下昏迷，就所谓的堕胎。所以男孩女孩的堕胎的体位是不一样的，就跟这个有关，跟爱欲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学说有一个俄狄浦斯情节，就是恋母情节。他用古希腊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是谈到俄狄浦斯，他作为一个王子啊，这个故事非常曲折，非常复杂啊。总的来看，当时一个先知给他算命，说他未来一定要杀父娶母，所以他为了逃避这样的一个宿命，他就离开自己的祖国。那么离开自己祖国之后啊，不是离开，这不是自己的，他的父母知道他有这个，把他抛弃，婴儿是抛弃，被其他国家收养。等到18岁的时候，他以为这个宿命是在那个国家，实际上那是他的养父母，他就又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想逃避这个命运。实际上他又辗转又来到自己的祖国，最后的结果还真的是杀父娶母。杀父娶母，等到这个真相大白之后，是俄狄浦斯就把自己的眼睛弄瞎了，就去流浪啊，这是一个悲剧。当年的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学，他有一天看到这个悲剧之后，感到极大的震动。因为当时他进行心理分析，就是催眠呐、啊，催眠在人的潜意识里面，他发现了很多类似的一种心理的这种杀父娶母的倾向性。所以他就一个判断，所以这个俄狄浦斯情节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是普遍的男人的这种内心的潜意识的冲动。每个人都有杀父娶母的潜意识的冲动，所以他就构成了俄狄浦斯情节，这个俄狄浦斯情节的理论，恋父情节和恋母情节啊。那你说一个西方的心理学家能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而且跟佛经3000年说的佛经还有它相当一部分的吻合，这种爱欲啊，是非常猛的，也非常无名的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欲界里面，被这个非常强的一种无名的欲望推动着，无论是出生，还是过完这一段时间，还是死亡，还是进入中阴身阶段，还是投生，都离不开爱欲。这是最重的一个烦恼，也是最无名的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个爱欲当中造作的种种恶业，自因自果，独生独死。你来投生是你的业力过来的，你死亡也是你的业力告别这样的生命啊。在六道里面都是啊自作自受，这里面爱欲的推动是最大的力量。 好，这样由于这个无明原形形原识啊，十元六日这种十二个因缘三十二重的因果的法则，那真的是佛把我们的生命真相解释得非常的彻底，淋漓尽致。好，由于这个三十二重的因果啊，带着我们的行运啊，我们爱取，我们造孽啊，就到了苦乐二道、恶业道、三恶道去受苦，善业道、三善道去受乐。这些苦乐都是我们善恶业的啊自然的果报，所以孽是自己造的，你这个我们身体孽报身自然而然的相应的就得承担。这种承担，你是造业的主体，就是获得果报的主体，这里面是没有谁来替代的，就是父子至亲想替代也替代不了啊。那么而且善恶变化，由于你善业或者恶业就在六道里面变化，你今生为人下辈子可能不一定得人生，可能你就变牛变马变猪变狗了，你今生去做官，做贪了很多钱，一世做官，九世为牛，你得要偿还，不属于你命数里面的，你贪到了，这是不是好事啊？你不要以为这个财产转到外国银行去就安全了，你下辈子要做九世的牛来偿还了，甚至生生世世牛偿还了。啊，你就是曹操是乱世之奸雄，好像成功了。但是你多生多劫都要变猪啊，啊，到了清代的时候，都在苏州这个地方啊，有个猪下来，上面猪背上都有"曹操"两个字，弄得有个年轻一看都害怕了，赶紧出家修行了。啊，现在话说三国什么，总是他可能就是从成功的程度来看曹操。殊不知从道德的层面来看曹操，你还有什么值得推崇的呢？所以这个善恶业的这个不同，它到哪一道里面，到三恶道里面就是灾殃啊，到了三善道就是享福。这个益处，益处就是它的益属果啊，你今生的行业的决定你下一辈子投到哪一道里面的一个因，你下一辈子得到的果不是下一辈子的，是前生的因导致的，这叫异属果，又叫异处，就是时间和空间不同，种的因在不同的时空里面显现的一个果报啊。这些在法相唯识里面都谈得很完备啊。这就是续于年代，续就是他的往事，续世，预就是预先，言就是言然，真实不虚，待就是等待啊。所以我们今世作为人，我们的这个祸福啊、灾殃、富贵贫贱，都是前世做的恶业预先给我们编排好掉的，是在等待着我们这一生的接纳的啊。所以这些都是你自己承担，你自己一个人弃入的，当独去入。谁也你做的善事得到的善果，谁也抢不着你，你造的恶果恶因恶果，谁也不能替代，你也逃脱不了。它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因果律啊。你做的善果，比如说当年的啊几孤独长者啊， 做齐环金色的时候，啊，自己发了大心，啊，用黄金铺满地面，啊，把齐罗太子的花园都给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就请，就是要请僧团过来，啊，弘法。当时几乎都长者买下之后，就禀告佛陀，请佛陀派弟子来看着这个这块地怎么建僧寮，怎么建讲堂，怎么建什么。啊，当时佛陀就派了舍利佛去，啊，舍利佛就跟他规划哪个地方建僧寮，哪个建讲堂，哪个哎，哎，正在规划的时候，这时候空中有光亮，哎，空中就能看到一个黄金的宫殿。黄金宫殿，这时候这个啊、这个吉布达当在看，哎，这个宫殿怎么回事？好像天上的宫殿。这个啊，舍利佛就告诉他，是由你发大心建齐环金色，马上你这个地面上的金色还没有建成，你天上的宫殿已经出来了。就是善果啊，蓄欲言待，你只要一发心，这个果就出来了。这里面它很神妙啊啊！你看这个僧陀利难陀，佛要把他度得出家，但是他很眷恋他的美貌的妻子，觉得他的妻子啊、倾国倾城呐、啊，美妙无比呀、啊。所以他舍不得妻子啊，啊，不愿出家，啊，所以佛就带他到天上，啊，到天上一看天女，哎呀，比他妻子这个啊美貌的百千万一倍，所以就告诉他，你看看你的妻子跟天女相比怎么样？哦，他说我的妻子跟天女相比，就好像我的妻子跟猿猴相比一样，啊。啊、哦，那这个啊，南陀一看，哎，这些天女围着他啊，南陀转说：“你现在出家是出家修道很好啊，你这一世命中你就到天上来，我们都是你的眷属，啊，这南陀一定很高兴，我持戒还能得到这么多天女啊。他为了得到天女，他觉得哎，出家也不错啊，这就是。”啊！结果佛又把他带到地狱里面，地狱里面去，这个看到一个油锅啊，这个非常热的油锅在那里冒，这是油锅，但是是空的，空的。这个南陀就问旁边的，就是哎，这个油锅怎么没有罪人在这里煮啊？啊，这就是啊，我们在等着一个人，啊，等谁呀？我们等南陀啊，圣陀南陀。他现在正在这个做比丘，比丘以后就到天上享福，享福完了之后就到我这来。哦，这难陀一定非常恐怖，这个不干了，不干了，这个啊，所以以后他才以这个出离道、出离三界作为他修道的目标，不是为了欲望去持戒，啊，所以这些你看还没他的因行还在做的时候，果报就已经出来了。这就是蓄意年代，真是不虚啊。那么常常是迷惑颠倒的众生远到他属，远到他属啊，就是这个你再亲密的人他要分开的。很多恩爱的夫妻他要发誓，不仅这一次为夫妻，我们要生生世世为夫妻，啊，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啊，山盟海誓。但是，你就是真心啊，全且假定是真心，实际上很多都是假的啊，假定是真的，也是实现不了。啊，原来有个公案谈到有一对婆罗门的夫妇，也确实很恩爱，啊，很恩爱的这个妻子也很善良，结果他就啊升到了刀地天，升刀地天，他就这个他的丈夫看到他的妻子走了，也不想再娶其他，就还真的重义爱情啊， 他就出家修道。出家修道呢，这个有一次，这个他的妻子已经天女就示现出来，就告诉他的丈夫说：“你好好修道，修道以后到我升到道地天，我们可以再做夫妻，我等你哦。”啊，这一看，这个男的一看，哎呀，这么美妙的天女啊，还想请她下来再亲热一下。啊，这个天女说：“不行，你身上太污秽太臭秽，我不能靠近你，赶紧好好的行善积德，我在天上等着你。”啊，哎，这个男的就更有动机呢，啊，天天扫地扫塔修行修行，就想着怎么跟他的未来的妻子啊在天上行重逢。结果他是修道修道，慢慢的他从那种求人天福报变成了真的是有种出离心了，有一种修解脱道了。这越修越修越修，哎，越来越进步，心性上越来越开展。等到有一次他的那个原来的妻子天女现前告诉他：“现在我配不上你了，说你现在已经够到夜摩天的资格了，说我住不了你的妻子。”哎，这个比丘以后再继续修行，最后得阿罗汉果了，那是刀地天夜摩天他也不去了。这就说明夫妻之间，夫妇你能够在一起，这个福德都要差不多的。如果有一方福德很高，你成不了夫妻的啊。那么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他的努力程度不一样，你就想生生世世在一起就也不可得的，他的业力牵引了。啊，当年波斯匿王有一个女儿公主，一出生下的非常的庄严漂亮，大家也很恭敬她荣华富贵什么啊。波斯匿王就常常也很疼爱她的这个公主，常常说啊，你得到大家的尊恭敬，得到大家荣华富贵，是由于你有个好爸爸呀。那么他的女儿就不卖账，说我是我的业力，我自己就能够荣华富贵啊。这波斯匿王就生气了，说你竟然这样，你跟我离开皇宫，我给你嫁一个穷光蛋，看你以后敢不敢说这话。他的工作竟然是不害怕啊，你要这样处理可以啊。好，这个波斯匿王真的是给他嫁了一个啊，穷光蛋。这个波斯匿王公主真的出去了，出去以后她就跟她的穷丈夫就了解她的家世啊，就说你怎么这么穷啊，你原来你父亲干什么的啊，怎么结果这个穷丈夫说他的父亲包括他的祖先都是很富有的，只是在他手上败掉了。他说不要紧啊，到你原来比较富有的那个祖先的家宅里面去，我们就在那里去盖房子。结果这个就在那里挖地基的时候，却挖到了很多的福藏金银财宝啊，马上就起了很富丽辉煌的宫殿式的这样的房子。然后这个公主又很能经营，又很能，一下子进了大富贵。大富在波斯匿王过了一两年，想看看他穷愁潦倒的样子，向他哀求回皇宫。结果一看，哎呦，他的生活，这个富比皇宫啊，结果还真的认可是他的善念。就这个事情，波斯匿王还请问过佛陀，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啊，佛陀就告诉他。这个他的公主原来去世善根深厚，供养过过去的佛但是原来就跟这个穷丈夫就是夫妻，等他这个妻子供佛大供佛的时候，这个丈夫不大愿意，进行过阻拦这个妻子，说你不要阻拦我，我已经发了这个心，你阻拦我就难就痛苦了。最后这个丈夫呢也就勉强同意了，有这么一个因缘。所以呢以后由于这个公主 这个布施佛陀因素，是生生世世他出身高贵，他就有财富啊。他原来的丈夫由于阻拦了，生生世世穷困啊。但因为穷困呢，以后终于还同意了，哎，先穷困，后由于他的妻子再富贵。你看这些因果，哎，都是非常相应的啊，很相应。所以这些啊，这个六亲眷属啊，自因自果，他的不仅这一世可以别离，以后在未来轮回当中，他都有爱别离苦。你投到人道里面，都有富贵贫贱的差异；或者你投到人道，他投到畜生道，或者投到恶鬼道，这里面就更见不到面。你再转身换个面目过来，你见面也不是，不认识啊。那有时候一个有天眼通、宿命通的这些圣人，有时候看一个家庭，他都觉得很可笑啊。可能他碗里吃的肉就是他原来的父亲，可能他的妻子就是他原来的母亲或者他的奶奶啊。如果真的是看明白这些血缘关系，你都不敢娶老婆了啊，不敢吃肉啊。他就是由于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些善恶祸福因果的法则是自然的，自然就法尔自然的，你逃避不了的，也不需要去造作的啊，如影随形的追逐着你啊。你到哪一道里面，这个善恶界的念力追寻到哪一道里面去啊，在那里面再升起它的果报啊。这样在六道里面遥遥冥冥，遥遥冥冥就是说在轮回的过程当中，常常是三个道里面遥遥冥冥黑暗的地方。所以这个六亲眷属，尤其至亲的父母子女夫妇关系，可能他一分开就动静无量劫，别离九层，而且道路不同，你可能是人道，他可能是畜生道啊。有可能你这个这个闽香记里面常常记载啊，这个变成马的或者牛的，可能就是他的母亲，他鞭打他的母亲啊。道路不同，就更没有会见的时候了。当你知道这个出身是父母变的，这时候还很害羞啊，很羞耻。有的知道或者梦中感召，或者有人指点，真的是他父母变的那个畜生，他就赶紧买过来把他养起来，还算尽点孝心，但是不敢让别人知道啊。所以这种爱别离苦，要重新相逢就太难太难了，六道轮回。所以一定要珍惜今生的眷属的因缘呐，啊，那么现在这个法会上，你们得到人生，啊，得到了遇佛在世的这样的良机，啊，听闻到这个轮回里面的种种的怨憎会苦、爱别离苦、贪财不得之苦，啊，等等，啊。你为什么就应该要放弃这个世间所有的轮回的事业？应该在自己强健的时候、身强力壮的时候，发起向道之心，身口一三业，努力的、精勤的修行善业。净土法门的善业，行为上敬业三福。心性上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至善第一善，无以伦比的善，要勤修这样的善业啊。这样精进勇猛的心，要发愿要离开这个世间的轮回，轮回路险啊，轮回痛苦啊，轮回里面我们不知道这里面的幻象啊， 梦中做噩梦啊，所以要发愿离开这个世间呢。你发愿离开这个世间，信愿称名，蒙尘啊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加批，信愿称名，代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得到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寿命，极长生啊。极长生就是无量寿，有无量寿就有无量光，无量光寿的圆满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可得极长生就是可以圆成佛国啊。所以在我们轮回苦难之际，闻到这样的净土法门啊，至妙之道，如何为什么还不去求这样的道业呢？我们为什么还要等待呢？要知道无常迅速啊，生命就在呼吸间呢。如果因循苟且的消极的等待，可能我们啊一失足就成千古恨了啊！你还在这个娑婆世界三界活在等待什么呢？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到处无娱乐啊，唯闻愁太深啊，六道尽皆惊呐，天上都毫无快乐可言呐，更何况人间，更何况三个道，对这个六道都要看破，无一快乐之处，升起极强的厌离之心。好，请看下面。如是世人不信着善得善，为道得道，不信人死更生，会师得福，善恶之事都不信之，未知不然，终无有事，但错此故，且自见之，更相沾视，先后同然，转相承受，复于教令，先人祖父素不为善，不失道德，身于神案，心塞异弊，死生之趣，善恶之道，自不能见，无有愚者，吉凶祸福尽各着之，无一怪也。看看这一段啊，前面描述了我们众生的痛苦之相啊，可以举一反反三，闻一知十啊，了解我们这个世间的痛苦无量无边。那这些痛苦的来源根源在什么地方？这里佛陀在这里揭示出我们的颠倒的见解，颠倒见，邪知邪见啊，对因果的不相信，没有一点信根，没有对因果不相信，就是无明愚痴的表达。好，所以讲如是世人，就是前面所描述的这些啊，怨憎会苦、爱别离苦、失财之苦啊、求财之苦的这些人，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信因果。不信你行善就能得善果，他不相信这个。如果他相信这个，他就会努力去规范自己身口意三业，从仁义礼智信开始来改善自己的命运，从持戒上来转化自己的心行。要知道这个 善业得善果，善业是善心所显现的，只要把恶行转化为善心，善行，它就能导致善果。但是这样的一个规律他不相信啊，这是儒家和佛家不断的强调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所以这些人根本不相信，不相信他才认为我造恶我才能得到成功，才能得到发展啊，这是世间的因果不相信，处世间的因果他更不相信，不相信你修道就能得到道果。修道就是修我们见而一念的那种心性，与十方三世诸佛同体，那种不增不减的佛性，那种超越轮回自信的涅槃，常乐我净的那种生命的终极的安乐。他不相信啊，然后他不相信轮回，不信人死更甚。你看在佛陀的时代就有这些断灭见的这些人，断灭见人这就是一禅体呀，禅体的根性了啊，人死得灭啊，就像宋明理学家说的，人是什么，就是一个理气的产物啊，气去就有生命，那生命离开了，这个气就散掉了，散掉了就没有了，哪有什么魂魄呀，哪有什么地狱呀，你都散掉了，你就有地狱也没有受罪的主体呀。这是断灭见，这样的断灭见害了一代一代中国人。他否定轮回呀啊，但这个轮回的过程它也是非常微细的辨识，也不能说有一个客观的主体受轮回，它是不依不异相似相续，没有一个客体，但是它的功能性它有相续啊。所以不信人死后还有一个生命的载体延续的话，这种观念叫博物因果，不信轮回是巨大的邪见。实际上奉行这种观念的人他自己也很痛苦，人死得灭，人就没有憧憬，没有未来的期待，那只有我这一辈子几十年的光景，于是对这几十年的东西他很看重，我只要成功，我只要拥有，我任何手段都会用起来。为什么？我就是哪怕不择手段造了恶业，反正没有下辈子，我只要求这一辈子。那每个人都奉行这样观念，道德就没有底线，道德的底线是来自因果和轮回啊，这是绝对是这个样子的。你看这个慧远大师给我们留下的著作并不是很多，但是他竟然有两篇非常重要的著作，就是谈因果和轮回的《灵山道论》。如果你对于三报都不相信，一切免谈啊。所以这里面啊，谈到我们受苦的根源就是不信轮回，不信轮回也就不信这个布施恩惠能得到福报。所以那些有布施的这样的好行为、善行为的人，大部分都是信因果的人。如果他不信因果，没有后世的观念，断灭见的人他布施不出来的，因为他千万不就想贪到这些钱财，好不容易贪到了，你还要我布施出去，那比割他的肉身上的肉还困难还痛苦的啊。但是一个人的富贵的福报来自什么？就来自于布施。 你没有布施之因，就没有富贵的福报。这一点只有有宗教教化的地方，他接受这个观念，他才会乐意的去布施，自觉的去布施。如果没有这种宗教教化的人，他很难去布施啊。这个啊，最近看一个资料，我们中国人的慈善的这种平均的金额极低呀。其实我们中国人原来是很布施的，中国的慈善事业绝大多数都是民间的行为。那时候我们中国人都受儒佛的教化养长大的，只要他发达了有钱了，他都会回到家乡或者修桥修路啊，做这些公益事业。因为他布施出去的东西还是他自己的啊，这是绝对不虚的。这有个比喻，就好像你房间里面屋子里面生火了，起火了，火灾，这时候你赶紧把这个财物从火里面抢救出来，抢救出来，虽然你的房子烧光了，但你抢救出来的这个金银财宝还可以重新盖房子，还照样有房子住啊。这就比喻为这个三界都是火灾，你的财产肯定要烧掉，无常嘛，五家所有嘛。但是你把它布施出去了，就等于你从火灾里面把这个钱财抢救出来了。抢救出来之后，你下辈子还能得到这钱财，就等于你要又享用又重新盖你很舒服的房子了啊。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啊，这个比喻是龙树菩萨的比喻，布施就是这样的样子啊。所以你布施就能得福报，就是这个道理啊。但是这些人都不相信哦啊，行善啊就能得啊善果，造恶就能得恶果，他都不相信。现在人还真的是很多人都不相信，你跟他讲善恶因果报应，他马上就跟你辩论什么啊，你说这些我不相信，你看我就看到很多恶人得势，善人受气啊，他就这样说啊。这个情况也许是有啊，这个时代真的是你越老实越被人瞧不起，越被边缘化啊。这些现在所谓的教育啊什么都让你充满机心，让你这样策划那样策划啊，然后人脉关系很广啊，能言善辩啊，这种人吃得开哦啊，老老实实的人真的吃不开。但虽然吃不开，最终得好处的还是老实人。好，那就换句话来说，我就这辈子做老实人，我吃够了世界上的亏，我最后得了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真大便宜了啊！所以我们要奉行吃小亏真大便宜啊！如果你真小便宜，最终要吃大亏啊！你今生弄了很多钱财啊，好像很成功很发达，反正社会上所要的你都拥有啊。我啊要钱我有钱，要权我有权，反正都是钱权交易嘛。商人得到钱，他弄个什么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也有荣誉啊。官员有权势，跟商人结合下，他可能他里面还有股份啊，反正这里面他都可以互通啊，他们的互通。但是这里面有极大的因果啊，一定是善恶道之因，所以他真的很多小便宜啊。现在甚至学校也被腐蚀掉了啊，现在都强调学历啊，强调学历，那学校啊办硕士班、博士班，反正你要什么我有什么啊。但有这些符号性的东西，最终你没有得啊，你只有恶业呀、啊。 这个恶业这是不能自欺欺人的，你一定是有果报的，最后他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明白这个道理，不要跟着他们价值观念走啊。所以很多人不相信这个善恶因果报应，不相信六道轮回，只相信他所谓世间上的成功，只相信我的权术，这就是这个世间痛苦的根源啊。你跟他讲因果报应，他这个非常厉害的反驳，没有这个事，这是封建迷信啊，麻烦。而且他口里说出话，而且还要去什么，还要写文章去反驳啊。好像这个讲善恶因果报应，讲这些东西就是消极的啊。我们一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天斗其乐无穷，以地斗其乐无穷啊，以人斗其乐无穷啊。这种，所以他认为这些因果报应都没有，他一个最可怕的结果就是没有畏惧感。什么因果都没有嘛，什么神灵都没有嘛，什么轮回都没有嘛，啊，只剩下我这个奋斗嘛，啊，无所畏惧，肆无忌惮，啊。我们看这些文具好像就是国人的真实的写照，可不是绝大多数人就是这个样子啊。哎，就是由于这样的颠倒的知见的因素，虽然他不相信，但是因果仍然存在啊。不要说远的因果，就是那些文革当中去毁坏寺院、破坏佛像的人，就有现报。啊，上次我到呼和浩特去那个去啊弘法，正好从呼和浩特到包头去的路上，哎，那个陪我一起的当地的一个寺院的当家师就指着旁边说：“原来这个村庄啊，这个在文革的时候发生一个巨大的灾难。”就是山洪爆发呀，把那个村庄全都淹没了啊，可能死了几百人啊。原因是什么？据说整个内蒙古军区都动员的人去救抢救嘛啊，那是从来没有的事情。那个山洪爆发就冲到这个村庄上来，其中一个这个村庄原来有个寺院，寺院呢在文革破四旧的时候，这个村里人啊，可能响应什么号召，就要把寺院拆掉啊，破坏寺院。那个佛像很高大，是铜的，那这个都动不了呢。当时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供销社的一个所谓的有点文化程度的人，他就在旁边出主意说：“你们拉不动，这还不好办呢，你们就用铁丝啊，用铁丝把那个头上绑住，就这啊，几十人、几百人一块拉呀。”他出了个主意，好，果然就有人到那个供销社拿了一大堆的这个一大圈的铁丝，就把那个佛头就全都绑好，啊，几十人咣当就能拉，啊，真的拉下来了。就佛像倒下来的第二天，山洪爆发。山洪爆发之后还很有意思，这个出主意的人也死了，死在阴沟里面，死在阴沟，而且他身上还真的是被那个铁丝绑得严严实实。哎，这很奇怪，当时那个军人把他从阴沟里弄的时候，还觉得哎呀，这里人太残忍了，能把人家铁丝绑的这个样子，弄到阴沟里去了，都好像觉得要破案，这可能是谁谋害的。结果旁边都有个会计就在旁边说：“谁不谋害他？那时候山洪爆发，大家都逃命都逃不及呀，还谁谋害他？这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个出主意的人呢。”哦，大家那个军人军代表一看， 哦，还有这回事，出主意的人就是这个后果啊。所以包括那个在文革那些红卫兵把孔府的那个雕像啊全都毁掉的这些红卫兵，特别是几个红卫兵的头子，很快都没有好下场啊。他的线报是很快的啊，所以这些不相信英国人，英国的现实会摆在面前，他们相互都能够看得到，所以慢慢的他也有害怕感。所以这个啊，这些先后同然，就是先人和后人都是这个样子，他开始都不信，不信呢，这个因果报应就会出现现实啊。但出现现实有时候呢，他还是冥顽不化，冥顽不化，你就好像现在我们出现了很多自然灾害，然后你看看这些所谓的气象学家、地震学家，所谓什么，他们找原因都从哪找？都是从外面找，都是从客观性去找，没有哪个是从人的行为去找，从人心去找，这就可怕了啊。所以对这个不信因果、不信轮回、不信布施得福、不信善恶因果报应，他这套邪知邪见就转向传授啊。那么在国家教育这个样子，家庭教育这个样子，都是不信这些东西啊。正因为不信，你看家长对小孩的教育，你在学校不能吃亏啊，怎么他就啊吃不得点亏。所以现在中国的小孩都不能吃亏的，他从小就是受这个教育上的，就是要成功啊。从幼儿园开始就得给他搞好人脉关系啊，以后成功就是来自于人脉关系啊。现在这个很麻烦的，这个教育整个的就是一个很颠倒的啊。好，所以这个父母这一辈就是这个样子，就这么教育小孩。那父母的上面的父母，就是他的祖父也是这个样子，一代一代邪知邪见上的，他也怪了。这个正因为可能也是共业所感，他邪知邪见就投到邪知邪见的家庭，投在邪知邪见的国家啊，然后在这个氛围当中都是这样的一个见解。如果你有另外一个相信能够相信因果的这样的一个见解的人，他反而被人嘲笑，你看看你这太迷信了，他认为迷信，大部分他不相信。所以现在我常常说弘法这两块，轮回和因果是我们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人不相信，不相信就很麻烦。道德你再怎么讲都建立不起来啊。好，由于不相信因果、不相信轮回，他就一向来就不修善。因为修善、行善积德，包括你持戒意识，都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的。没有因果，为什么我行善？为什么我要持戒？它是没有道理的，没有依据的。所以这个知见决定行为啊。所以素不为善，素不为善就是造恶了。一造恶呢，他对于道德更没有认知，更没有感觉，不了解有一个明德，有一种佛性，有一种超越性的啊，这样灵灵不昧的自信，他不了解这个，更对那些为什么要讲孝、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些道德，为什么我要做，也茫然，好像我可以不做，啊，我要 成功，现在很多人都没有笑啊，笑的观念在现在很淡薄，这是一个人类内心非常深厚的啊，与生俱来的这种道德情怀都被这个不幸因果给他毁掉了啊。上次看一个小啊、一个白领写的一篇小杂文，可能这个白领稍有点良心发现，因为他天天想着怎么成功，他就搞人脉关系，所以他常常就请他的上司或他有利害关系人晚上就要请饭局，他请饭局都有等次啊，他有点想请他的老总总裁吃饭啊，那个饭局是1200块啊，1200块比较高档的，正好那个总裁说他工作业务很忙啊，不能来，他就转而就请副老总。这个副老总呢，为了请副老总，他就跟那个服务员啊、你把价格标准给我降低一点，800块吧啊。这个副老总也说他没有时间来，没有时间来呢，他就这个已经叫了饭局啊，他就自己那就降低标准了，那就搞一个300块钱的，300块钱呢，这是再去想象，找一个什么一般的朋友来应付应付吧。这是忽然电话铃响了，电话铃响呢是他的母亲的电话，说今天周末啦，你在哪里呀？你能不能回家跟我们吃顿饭呢？哎，正好他想到还找不到人吃饭，这个正好这个电话呢，就是哦，我今天请爸爸妈妈来吃顿饭，啊，这个，他爸妈听得高兴坏了，赶紧呢换上新衣服来了，吃了他300块钱的饭。吃饭以后，这个让他的这个爸爸妈妈感动得不得了啊！哎呀，我这个好儿子啊，你花这么多钱啊，这么丰盛，还请我们两个人吃饭子，就对他夸赞不已，感激不已。这想让这个儿子有良心，愧疚我，真的就是，他哪会想到他的父母？他脑袋瓜子都是他的上司，谁能对我有利益？最低档次的一个，还不是故意请示啊啊，帮他啊解脱这种困境的父母，就对他这么感激，不失道德。现在不失道德的人太多了，啊。那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父母的心都在小孩身上。你看很多大学生，他跟父母都缺少交流，好像，说这个，给家里写的信，就是，这个，几个字，爸钱，啊，就这个，这个字很吝惜啊。那父母又担心子女在那个学校怎么样，又很想知道他的情况，但是这个子女写信又很少写信，或者写信就是几个字，就是要钱，搞得父母又很关心，给他故意写个就让他打勾啊，最近身体是啊，身体怎么样，好和坏啊，让他打勾再寄回来，缺乏孝心，真是很可怕。好，这样他们这些都是跟他的之间有关系，不信因果啊，只关心自己的成功，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心和恶劣的行为生于神爱，直接导致的他的身五根眼耳鼻舌身意越来越愚痴了，越来越没有智慧了，看问题越来越朦胧了，这个神识就是他的头脑越来越暗钝了， 心塞意固，他的良知良人越来越麻木了，塞住了，他的理智越来越关闭了，就是活的就越来越不像，越来越不像一个人的样子啊！表面上看的像，远看像个人形，一看他讲话、注视、心态，就是一个禽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心塞矣。好，那这样，这里面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由于他不信因果啊，放纵贪欲啊，没有道德感啊，使他就更愚痴，愚痴就造出更大的恶业，到更大恶业在生死轮回当中，他就更堕落到三恶道里面去啊，这些他都不了解，死到临头他都不能觉悟。反正人死得命啊，有人甚至说啊，临终生病我就安乐死啊，这个多打点吗啡就够了啊，因为这些造了恶业的人临终也是很快也很恐怖的，他真的是要死不得，求生不能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善恶因果报应严峻的一种生命苦难的现象，而且却没有善知识跟他去说，无有愚者，因为滔天之下都是这种知见的人，都是这种行为方式的人，无明黑暗里面没有一盏亮光，没有一个善知识啊，你想想，幸好我们有儒道释三家圣人跟我们教化，如果没有这套教化，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恶业愚痴啊邪见里面，谁知道生命的真相呢？而且认为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啊，大家都造恶，甚至连恶他都以为是恶，以为是我的能力啊，黑老大他越啊下手越狠，别人越害怕，他越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啊，所以这样对这种恶业呀 啊灾殃啊，每个人都在卯足劲来去做呀，一个个都到地狱道里面，钻到地狱道里面去了，就劳烦地藏菩萨在那里无休止的啊，在地狱度众生的，好不容易把他渡上人天道，转眼又进去了啊。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在佛看的是可怜悯者呀，怪哉呀，夺啊，要呵斥，你本来是成佛的知识，怎么你这样自暴自弃，这么造作黑业，这样到三恶道受苦啊，这是太奇怪了，人生命都想追求快乐，你为什么老是要到痛苦里面来，人都是要追求光明，你为什么要堕到黑暗里面来，但是他常常是他似乎在追求光明，但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似乎在自我实现，如传图解，自己戏服，所以这是很可怪的事情，但是这个世间无一怪也。